书接上文，田不礼指挥伏兵要围剿赵和，结果没有赵和，做的是肥义，因此田不礼大吃一惊啊，颤抖着嘴唇就问：“你可把我看苦了，赵和何在？”老肥义一笑啊：“田不礼呀、啊，田不礼，你是狼心狗肺之徒啊！想谋我主势比登天，我主现在安坐在南园，尔等是枉费心机。老不死的！”田不礼手起一剑，杀了肥义。杀完之后转回头，他跟公子张商议，公子张也没辙了，这哎呀，闹了半天赵和他没来，怎么办？主公啊，事在燃眉之急，刻不容缓，你我领人赶紧攻击南园，再把赵和杀死也不迟。
对，来呀，
随我奔南园。这些亡命徒是呜嚎之喊，眨眼之间到了南园，哗就把南园给包围了。此刻的赵和已经得了信儿了，听说肥义已死，他是又惊又怕，马上命黑衣令信妻紧守南园，是紧闭宫门呢、啊。这100多人是严阵以待，等候援兵。眨眼之间，赵章领人就到了，一看宫门紧闭，他吩咐一声：“
众位，最后一搏望你攻，谁先攻进去有赏。”冲啊！
众人拼命的往里攻，无奈那宫门呢，大小一如城门呢，坚不可摧，怎么进得去呀、啊？费尽九牛二虎之劲也进不去。最后，公子张没辙了，回头一看，不远有一座小亭，亭里头有一座半截的石碑，哪个年头留下的，刻着什么字不知道。他心生一计，命人把亭子扒了，把石碑搬倒，然后用绳子吊着这石碑，用半截的石碑去撞击宫门。这下行之有效，多少人拿绳子抬着，哎呦哎呦咣，哎呦哎呦咣咣咣。你想那宫门再结实再坚固，哪架得住石碑撞击呀、啊？哗啦一声，宫门终于倒塌。这一倒塌，这些亡命徒抡家伙往里就闯，把赵和吓得是魂不附体，休矣休矣。没想到在这关键时刻，就听马挂銮铃的声音，车声隆隆，救兵来到了，来的正是公子成和李队、周绍这仨人，调动了10000大军是围攻南园呢、啊。到这儿把田不礼和赵章就给包围了。
哎呀，田不礼和赵章一看是魂飞天外呀！怎么可能呢？怎么可能呢？
看来咱们事先做好了准备了，我们这是一种失误啊！忙指挥这些死士往外冲，但为时已晚，1000多人跟10000人怎么比？而且来的都是驻防邯郸的骑兵，人人奋勇，个个争先。包围了这1000多人，一顿搏杀，结果这1000多人是死伤大半。此刻的赵章狼狈不堪，浑身是血，沉不住气了：“
太傅啊，大势已去，如之奈何？主公啊，别耽搁了，你快逃跑奔北原，恳求主父保护吧，别管我了，我做掩护。”
一句话把赵章提醒了，这赵章也不顾一切了，领人往外就冲，终于杀开一条血路，他跑了。他刚走，田不礼就招架不住了，结果被乱箭射死。赵和从宫里头出来，一宝剑把田不礼的人头砍下，
赵章哪儿去了？刚跑，看那样奔北原了。
除恶务尽，给我追，一定要他的狗命。
这军队一掉头是赶奔北原。咱们再说主父庸，本来没想到有什么事儿，他也累了，刚解衣就寝，突然就听见南园一带喊杀连天，他赶紧披衣而起，问手下人发生什么事了。哎，我们去看看。一会儿探事的人跑回来，哎呀，嘱咐他，大事不好，哥俩打起来了，兵戎相见，那他打的太激烈了。哎呦，赵王庸吓得好像没坐在地上，兄弟相残呢，势同水火，肯定没有好结果。他既想保护赵章，又想保护赵和，提宝剑往外就走，正好跟来的赵章走了个面对面。他一看都不认识了，赵章浑身是血呀！一看他爹出现了，赵章跪倒在地：“父王，快救我呀！”赵章，究竟发生什么事儿？国君不容，想要置儿于死地，爹爹快救我，快进去进去。赵庸啊，真是偏袒着赵章，把赵章领到宫里边，藏在密室之中。刚一转身，赵和领人就到了，为首的是公子成和李队，眼睛都杀红了。两个人等闯进北园，赵王庸把眼一瞪，大胆！李队，大司寇，你们想要做什么？李队此刻有仰仗啊，赵和就在身后呢，因此他格外的理直气壮。呵呵，主父啊，你怎么明知故问呢？我们奉了王命来追杀叛逆，你不应当把赵章给藏起来。劝主父明达事务，快把这叛逆献出来。我要不献呢？不献，恕臣无礼，我们可要搜了。你敢？我奉主之命，有何不敢？来呀，搜！这李队到了现在不管不顾了，公子成在旁边给点火，给加油，搜！这人就往里闯，赵王庸也急了，倒退几步，站在台阶上，把宝剑一横：“我看你们哪个敢！谁敢动手，是无剑立否？立否就是看我宝剑快不快。”此刻的赵庸也要玩命了。正在这时候，赵和赶到了。赵和这么一看，跟父亲顶着牛了。赵和急忙止住众人，迈大步来到父亲面前：“爹爹，您好糊涂！既然你立儿子为王，就不应该再加封赵章为安阳君，以分儿的权势。天无二日，果无二君，这个浅显的道理，爹，您能不懂吗？”你一直偏袒着赵章，他是狼子野心，今日设伏兵要诛杀孩儿，而迫不得已这才起兵剿之。爹呀，您千万不要再袒护赵章了，照这样下去非内乱不可呀。赵和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难道说你跟为父反目不成？
爹，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！您别忘了，
君不正，臣不忠，臣投外国，父不正，子不孝，各奔他乡。爹要一心袒护赵章，而逼不得已，我，你要怎样？你想诛杀你爹不成？
不，爹，您说错了。
要这样的话，您就留下赵章，而自裁就是。赵和也急了眼了，把宝剑横到脖子上，就要抹脖子。你不向着赵章吗？我活个什么劲？ 这一下还真就把赵雍给僵住了。慢着，何儿，你何必如此？爹，我走投无路了，我不能落下弑君的罪名啊！你要留赵章，我就死。李队和公子成在旁边一看，主公切莫如此，主父绝不能袒护赵章。来呀，给我搜！哗！赵王拥有三头六臂也挡不住了，这些当兵的闯进宫内，一顿狂搜，那能搜不出来吗？在密室的一个角落里，终于抓住赵章，走走，连推再搡，架着就走，那意思交给主父和国君制裁。恰巧正在这么个时候，李队提着宝剑也赶到了。李队一看是赵章，心说话，要把赵章交给主父和国君，他们既是父子又是兄弟啊！一旦心慈面软把赵章给留下，可要了我们的命啊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呀，干脆当机立断吧，别留后患了。想到这，他往前紧走两步，把宝剑一顺。赵章，这是你自作自受。李队，你敢怎样？我不敢怎样，我送你上西天。这一宝剑刺透前胸啊！赵章啊了一声，是摔倒在地，鲜血奔流。抽搐了几下，终于咽了气了。李队转身往外走，这时候赵雍、赵和正往里边来。赵雍依然不放心啊，心思这么大个地方能把人搜不出来吗？要搜出来，我要竭尽全力保护我的张儿，说什么当爹的也不能叫他丧命。但是晚了一步，当他到了出事地点一看，赵章已经横尸在街前，满地都是血。他一回头，用手指着李队：“你胆敢如此，气死我也！”当爹的痛子心切呀！赵王庸的脾气又暴躁，哪容得下呀？这气儿往上一撞，就觉着胸膛发热，哇一口血。吐在台阶上，紧跟着是昏倒在地，不省人事。赵和就在他爹后头，一看他爹摔倒了，吐了血了，这赵和连问都没问，连管都没管，迈步越过他爹，来到赵章近前。赵和点了点头：“哥呀，这可别怪我一狠心毒，这是你自己找的。你不是恨我吗？结果你先我一步走了，你去见先祖先人吧。”噗一宝剑把赵章的人头砍下，然后他转过身来，依然对他爹不管不问，迈步往外就走。收兵，旁边韩不秋患者令在跟前呢，吓得是抖一耳战。国君，主父吐血不止，应该马上叫御医抢救。再看着赵和冷若冰霜，哼了一声：“哼，我知道了，不必你废话。”不顾及父子的情面，转身他走了。不仅走了，而且李队下令，宫中所有的人出去的就生还，留下的死路一条。现在赵章死了，赵雍昏迷不醒，谁还在这陪着？一看大势已去，因此纷纷逃命，哗，全撤出北原。单说赵雍昏倒在地呀，好半天忽忽悠悠，这才明白过来。一睁眼，大殿空空，连一个人影都没了。身边就是赵章的尸体，还没有了脑袋。
赵王勇勉强坐起来，心如刀绞一般，心说：“赵雍啊，赵雍啊，你做了一件糊涂事啊！”赵和说的不假，我既然叫他做了国君，就不应该再封赵章为安阳君，但我出发点是好的，我怕他们弟兄手足相残，叫他们同时为王，和睦相处。哪知道得了这么个结果。张儿啊，你没死到他人手下，你死到你爹手上了啊。赵和呀，赵和呀，我吐血你连管都不管，你是狼子野心，你太冷酷了，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。倔强的赵雍晃晃悠悠站起身来，不管不顾啊，往宫门那就冲。结果一看呢，宫门倒锁上了，根本就出不去呀。赵雍就更恨了，赵和呀，赵和呀，你想困死你亲爹，好小子，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。这赵雍到了现在近似疯狂了，用肩膀的使尽全力抗着宫门，啊呱啊呱啊呱，那能撞得开吗？你就有举鼎拔山之力，你也撞不开。另外他没看到外面的情况，赵和怕他爹出来，不仅把宫门倒锁，而且指挥士兵用土啊把宫门给囤死了，就是赵王雍把门撞开他也出不去。赵雍连撞了几次达不到目的，把他气得坐在地上，天哪，天罚我赵雍啊。哎呀，他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。正在这时候，一个熟悉的声音传进耳朵，他抬头一看，赵和没走，蹬着梯子扒着墙头跟他爹说话：“父王，休怪你儿子一狠心毒啊！我且问父王，您下一步打算怎么办？如果父王说对了，我就把您放出来；如果父王坚持己见，休怪儿子不孝了。赵和，你要把我放出去，我首先就把你给废了。你太残忍了，像你这无情寡义之人，对待你爹对待你哥哥你都能下此毒手，对旁人你还好得了吗？你敢放我出去吗？”赵和一听啊，真好像冷水泼头一样，手扒着墙头，眼泪也掉下来。爹呀，不是儿子无情，而是爹爹你无情啊，赵章罪当诛，您到了现在还袒护于他，说什么把您放出来，要把我给废了，这话亏您说的出口啊！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儿怎么能做那种蠢事呢？方才我在您面前要自刎而死，您没忍心，现在看来您对我一点好感情也没有，我把您放出来我也是死，因此爹呀，您就老老实实在这北原待着吧。说完了，赵和走了，同时命令手下的人把北原团团围住，禁止任何人出入，一不准往里边送水，二不准往里边送饭。您说这家有多狠，想把他爹活活的饿死渴死。说到这咱必须交代清楚，古往今来啊，为了争夺权势，有些人就使出全身的解数，是不择手段，父子相残，手足相残，是屡见不鲜，所以赵和所作所为也不算奇怪。他走了，单说赵雍力气也使完了，嗓子也喊干了，
望着空落落的庭院，他进行了反思，心说也不怪赵和呀，赵和已经成人了，作为一国的君主，没有这种铁腕也是维持不住的，看来我儿子没白生啊。想了想自己的所作所为，我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啊，我把我自己送上了绝路，真要把我给放出去，我就得废赵和，赵和手底下有一帮人肯定不服，到那时兵戎相见，就得内战，那我跟我父亲所打的江山社稷就得付诸东流，看来我还是不出去的好啊，干脆我就死在北原吧。他把上衣脱了，盖在赵章的尸体上面，他守着儿子坐在一旁是低头不语。再说赵和领着人马回到邯郸城，马上利用自己的虎符调动军队，是严加戒备，邯郸城开始戒严呐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从春三月到了夏天，赵和一看也差不多少了，命人到北原查看，结果到北原的人开启宫门一看，顶天立地的赵王雍是活活的饿死和渴死，已经横尸在台阶之上，看的人也触目惊心呐、回来禀报了赵和，赵和还掉了几点眼泪，爹呀，休怪你儿子一狠心毒，这是您自作自受啊，因此降旨以国葬之礼安葬了赵武灵王和赵章。哎，这回江山稳定了，这赵惠文王是庆贺胜利，大封天下，加封李兑为相国，李兑终于爬上了相位，公子成照样为大司寇，他又把软禁的乐毅给放出来，照样加封乐毅为大将军之职，执掌兵权。这赵惠文王啊，就开始了自己的实政纲领，有很多的地方得借助他爹打下的基础。这历史上记载的清楚，赵惠文王也是开明的君主，沿着他爹赵武灵王所制定的路线往前飞奔，开创了赵国的新局面。赵武灵王遗书到此全部结束，再见。